好，咱们书接上文呢，在上一期节目之中呢，我们通过伊俄啊、珀尔修斯的一系列故事，把希腊神话之中麦西尼城建立的线索给串起来了。从故事之中可以看到，众神之王宙斯的血脉随着神与英雄们的足迹向外开枝散叶了，这就象征着历史上的希腊文明逐渐向周围的文明融合渗透的一个过程。这个英雄珀尔修斯刚出生就和母亲一起被丢进了大海，然后就漂流到了塞尔福斯岛上。他成年以后呢，又去了北非斩杀了蛇发女妖美杜莎，最后呢荣归希腊，建立了麦西尼城。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得出，麦西尼文明与北非和埃及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之前我们也讲过，可以通过四个城池和三位英雄的故事串起整个希腊神话，麦西尼就是第一座城池，剩下的呢就是特拜啊、雅典啊、特洛伊这三座城市了。我们今天所涉及的星座呢只有四个，但是他们对于后续理解更多的星座故事极为重要。星空浩瀚，文明灿烂，欢迎收听星空与人类文明。在特拜、雅典和特洛伊这三座城市里边，雅典肯定是尽人皆知嘛，这是希腊首都嘛，还开过奥运会呢。这个特洛伊的名气就更大了，因为美国人拍过大片嘛，就是特洛伊之战嘛，就是讲的荷马史诗之中的特洛伊木马记的故事，它的知名度呢一点都不比雅典差，所以大家呢唯一有些觉得陌生的就是特拜了。这个特拜啊，还有一种翻译方法，就翻译成底比斯。诶，底比斯这个名字好像就比特拜更熟一些，是吧？它这个城市呢，公众知名度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在希腊神话与历史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啊，这个杀父娶母的特拜国王叫俄狄浦斯啊，所以心理学上还有个俄狄浦斯情节呢啊，就从这儿来的。还有呢，就是天生神力，能够手撕泰坦神的这个酒神，叫做狄俄尼索斯。还有呢，就是经历了12项艰苦试炼的英雄，叫赫拉克勒斯。他们的主要舞台都在特拜，也就是底比斯。著名的那个漫画啊，女神的圣斗士啊，就是以赫拉克勒斯12试炼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的。这个特拜古城的早期历史呢，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在古典时代呢，特拜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所谓的古典时期，就是那个斯巴达和雅典双雄并立的那个时代。比如说啊，在希波战争之中，这个特拜就做了投降派，他就站在波斯那一边了。后来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啊，就是因为这个特拜首先攻击了雅典的盟友，就成了战争的导火索了。那时候互相结盟啊，这弄得跟一串麻雷子一样，你捅了一个，其他的全响了。后来呢，战争结束了，这希腊呢就吃了败仗啊，打败了这斯巴达呢就牛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蓄意打击这个特拜。但是这个特拜出了一位军事家叫伊巴密农达啊，在他领导之下呢，这个特拜居然横扫了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联盟，差一点就把这希腊给统一了。结果呢，在关键时刻啊，这个伊巴密农达不幸在战场上重伤身亡了，这才终止了特拜的统一霸业。你看啊，本来这可以混成秦始皇啊，结果一不留神就混成项羽了啊，这结局就大不相同了。这场混战呢，实际上就为后面希腊化时期的到来埋下了种子。在特拜城里面有一位人质是从头到尾见证了特拜的辉煌，这个人呢就是未来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叫腓力二世。在希腊神话之中呢，特拜的建立和腓尼基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腓尼基人的故事呢，还得要从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开始说起。我们上一期提到过啊，这个伊俄的孙女呢叫利比亚，这利比亚呢又有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呢就是埃及国王叫伯罗斯，另外一个呢就是腓尼基王叫阿克诺尔。这个麦西尼建成的故事可以归为埃及国王伯罗斯这一系，而特拜城的建立呢就源自于阿格诺尔家族了。这个阿格诺尔啊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这女儿欧罗巴呢具有惊人的美貌， 没错啊，希腊神话之中的套路又出来了，每次提到惊人的美貌，那下半句就是希腊文化大使宙斯又来传播希腊文化了，这个又来学外语了啊！这果不其然，这欧罗巴公主的美貌很快就引起了宙斯的注意，这个宙斯呢就幻化成了一头英俊的白公牛啊，趁着欧罗巴在花园里采花的时候就接近了他。这欧罗巴就觉得这头牛还是蛮可爱的，然后就骑到了牛背上，然后这牛啊就玩命的狂奔呢，奔着大海就去了。这头牛就驮着欧罗巴公主一直飞到了克里特岛上。这就是宙斯干出来的事儿啊！宙斯对自己策划的这个绑架方案呢，他非常满意，然后呢就把这个公牛的形象嵌入了星空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金牛座。后来啊，这个欧罗巴就为宙斯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拉达曼迪斯啊、米诺斯啊，还有这个萨尔帕东啊。这个米诺斯啊，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著名的米诺斯文明，还修建了一座迷宫啊，在迷宫中心放这个牛头人。后来这个米诺斯啊，就把这两个兄弟给赶跑了，他自己就在克里特岛当了王了。其中一个兄弟是拉达曼迪斯，他本来呢是克里特岛法律秩序的创建者，他在被米诺斯赶走了以后呢，就到达了特拜，而且还娶了赫拉克勒斯寡居的母亲为妻。所以在神话之中啊，这个拉达曼迪斯啊，他一不留神就成了别人的爹了，他就成了赫拉克勒斯的继父，同时呢他也是他们家的家庭教师。死了以后呢，他还成了冥界的三大判官之一啊。米诺斯的另一个兄弟叫萨尔帕东，他呢也被赶走了。他在离开了克里特以后呢，就建立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米利都城邦。虽然这个地方啊是远离希腊本土，但仍然算是希腊著名城邦之一，也是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乡。这个泰勒斯啊，他一直喜欢仰望星空啊，他走的路上他都不看道，结果一不留神就掉井里了。为此呢，他还遭到了他女仆的嘲笑。但是这个泰勒斯啊，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很快呢就用行动反击了嘲笑他的那些人。他呢开创了米利都学派，而且呢还运用自己的知识预测了当地橄榄的丰收。哎，知识也是值钱的哟。他不仅如此啊，他还提前投资了榨油坊，结果最后真的大赚了一笔，所以他呢也就成了当地的富翁了。他如果不是个富翁，他哪有空考虑哲学呀？好，这个话题我们扯得够远的了，我们现在扯回去讲腓尼基公主欧罗巴的父亲，也就是阿格诺尔。他呢被宙斯给拐走了，结果他的父亲阿格诺尔悲痛欲绝，这阿格诺尔就派出自己的三个儿子去找这个妹妹。这哥仨一顿找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啊。废话，他妹妹被宙斯藏到克里特岛上，他们当然找不着啊。不过呢，他们在寻找欧罗巴的过程之中，也就把腓尼基文明的种子向三个方向撒播开来。尽管我们现在都认为啊，这个腓尼基文明的创建者就是欧罗巴的父亲，叫阿格诺尔，也会把欧罗巴称作腓尼基公主，但是当时是没有腓尼基这个名字的。我们这么说只是为了方便啊，真正给这个文明赋予了腓尼基这个名字的人是阿格诺尔的儿子，叫腓尼克斯。在古代神话之中啊，这个腓尼克斯寻找欧罗巴的路线呢，就是从今天黎巴嫩附近的泰尔城出发，沿着地中海南岸向西寻找，甚至越过了直布罗特海峡，一直到了现在的西班牙地区。你瞧这一杆子支出去多远啊。这与历史上的腓尼基人当时的势力范围和商贸路线呢是高度吻合的。阿格诺尔的另一个儿子叫西利克斯啊，他出发以后呢就沿着海岸线往北走，走到了小亚细亚地区，最后呢就在那儿定居了。之所以后来这里被称为亚细亚，也与西利克斯的名字是有关系的。阿格诺尔的最后一个儿子呢叫卡德摩斯，他是坐着船往地中海的东北方向行驶，他方向是对的，但出发点可能有点问题。他的船最终还是没有遇到克里特岛，是从旁边擦过去了，他直接行驶到了巴尔干半岛上。他在巴尔干半岛上又找了好久，最后呢他到了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希望呢可以得到如何寻找欧罗巴的神谕。这个神谕就告诉他，他不必继续寻找了啊！你走出神庙之后呢，你会看到一头母牛，你就跟着这头母牛，你就跟着它屁股后头，在它停的地方啊，你就下来休息，然后呢在那儿建一座城。 这个卡德摩斯呢就听从了神谕的指示，他就停止向西行走了。而且呢他一出门一看啊，果真有头母牛，他跟着母牛就往东折返。尽管呢他不再去寻找妹妹了，但是他始终相信妹妹欧罗巴就应该在西北方面那片大陆上。于是呢他就把这片大陆称之为欧罗巴州，这就是欧洲名字的由来了。这卡德摩斯啊就跟着这母牛屁股后头啊，这是一大堆人呐、啊，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呀，他不分昼夜的走啊。终于有一天这母牛啊走不动了啊，没力气了，就倒在了一片田野里。这神谕里头不是说了吗，这牛在哪儿倒下你就在哪儿建城啊。于是这个卡德摩斯就准备在这儿建城，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有一条水龙守护着水源。这卡德摩斯为了取得水源呢，就只能与这个水龙展开战斗啊，这互相打起来了。在希腊神话之中啊，水龙是一种巨大而拥有九个头颅的怪物啊，这是龙啊，这是九头蛇呀。在战斗之中呢，这个卡德摩斯用长矛洞穿了水龙的九个头颅，他杀死了水龙。这个龙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牙齿全掉了。这掉头里以后呢、跟种子一样啊，顷刻间这地里就长出了很多个全副武装的战士。然后这些战士互相之间就打起来了，打到最后只剩下五个人才停止啊。这些人就是龙牙战士。在雅典娜的命令之下，这个龙牙战士呢最终就效忠了卡德摩斯啊，一共才五个人嘛，你叫他们怎么办呢？而且呢就让这些龙牙战士和卡德摩斯一起建城，这座城就是特拜城，这卡德摩斯呢也就成了第一任的特拜王。据说啊，这个卡德摩斯来到希腊之后啊，还是把腓尼基字母给带过来了，后来呢就被希腊人拿来发展出了自己的希腊字母啊，我们今天所学的那些阿法贝塔伽马之类的就从这儿来的。
如果呀，您是一位关心孩子成长的父母，他一定会用心挑选给孩子的礼物。这份礼物呢，最好是能够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亲自动手尝试，收获成就感与满足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啊，能够点燃孩子对于自然和科学的热情与浓厚兴趣。请到科学声音或者是科学史评化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让孩子迎接一份难忘的惊喜吧。
讲完了特拜的历史呢，咱们就该说雅典了。至于雅典城的建成者到底是谁呀、啊、在希腊神话里边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在希腊神话里边呢，有一个神话是讲述了波塞冬和雅典娜他俩打起来了，就是为了争夺雅典城守护神的故事。为了赢得竞争，这个波塞冬就给雅典城赠送了一匹骏马。那雅典娜呢就献上了一棵橄榄树。这个波塞冬之所以会送马，就是因为啊，这个波塞冬除了掌管海洋之外啊，他还掌管着地震，而且他还是弼马温啊，他掌管着马匹。正因为这个波塞冬是管着马的，所以这个珀尔修斯砍下波塞冬的情人美杜莎的头颅之后呢，会有飞马飞出来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啊，这反正都是有关系的。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嘛，这个波塞冬跟雅典娜的关系并不算好啊。那美杜莎不就是波塞冬的情人吗？然后啊，波塞冬一见雅典娜，看见雅典娜举着个盾牌，自己情人的脑袋在他那盾牌上挂着，你说这玩意多瘆得慌。当然了，波塞冬与雅典娜送给雅典城的这两件礼物在神话之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骏马就象征着战争和武力，橄榄树呢却象征着和平，所以橄榄枝是啥意思呢？就是和平的意思吗？所以波塞冬与雅典娜之争其实就是战争与和平，也就是雅典城发展的方向的抉择。当然他俩竞争啊，用的是送礼的方式，这在神话故事里面也都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反映了在古希腊社会中对公民选择权的一种尊重。雅典市民呢最终是选择了橄榄树，这座城市呢也最终被命名为雅典。和平发展的线路呢也就为雅典未来在海洋贸易中获得领导地位打下了坚固的基础。虽然呢我们对谁建造了雅典城还不太清楚，但是是谁让雅典城强大起来，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却是有着不少故事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英雄名字就叫做特修斯。不过呢今天咱们就不讲特修斯的故事了，我们继续关注特洛伊的建成过程。 在古希腊神话之中啊，这个特洛伊的建成者叫达尔达诺斯。关于他的出身呢，主要是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呢，他来自于现在的意大利地区。另一个说法呢，他是阿特拉斯的孙子。这个阿特拉斯呢，也就是大力神啊，他是泰坦神中的一位，他被宙斯惩罚，罚他永远撑起天空啊。他举着双手撑起天空的地方呢，就在非洲北部，与意大利呢是隔海相望的。所以不管是哪种说法，这达尔达诺斯呢都与希腊西部地区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啊。你站在地中海里啊，他那个家乡不是在左手边就是在右手边。这个达尔达诺斯最初定居的地方呢，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迪亚。后来呢，因为阿卡迪亚遇上大洪水了，所以他们这才迁居到了爱琴海东北方向的萨摩色雷斯岛上。但是吧，这个萨摩色雷斯岛上的土地啊，实在是太贫瘠了，所以他们待不下去，就只能再次搬家了，就来到了小亚细亚的西北部地区。当地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透克罗斯。这个透克罗斯啊，他也不是本地人，他在到达这儿之前呢，他住在克里特岛，是为了逃避饥荒，才带领着当地居民呢，就迁徙到这儿了。这个透克罗斯啊，是很看重这个达尔达诺斯的，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都嫁给他了。这个达尔达诺斯呢，就继承了透克罗斯的领土，建立起了达尔达尼亚王国，而且呢，把连接地中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水道命名为达达尼尔海峡。哎，这海峡到今天还叫这名字。从此以后呢，这个达尔达尼亚王国也就成了希腊地区和黑海地区的必经之地了。达尔达诺斯的孙子叫特罗斯，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国王啊，可以说是中兴之主。在他的治理之下呢，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了。大家为了纪念这位国王，所以呢，就把达尔达诺斯城更名为特洛伊城。这个特罗斯啊，有一个儿子叫伽尼莫德，这个伽尼莫德就是木卫三的名字啊。在神话之中呢，这个伽尼莫德是凡人当中最美的一位少年，所以这位呢又让那个宙斯给盯上了啊。这宙斯倒是男女通吃啊。有一天呢，这个伽尼莫德正在山上放羊呢啊。这个古希腊这个神话里边真朴实，这国王的儿子还放羊啊。反正呢，就是碰上宙斯变成了一只巨鹰，就把伽尼莫德给劫到了奥林匹斯山上，让他担任侍从，为众神倒酒。作为对特罗斯的补偿吧，这个宙斯就给特洛伊城送去了两匹神马。这次啊，这个宙斯啊，又对自己劫走这个伽尼莫德小伎俩啊，相当满意。这家伙就这点臭毛病啊。于是呢，他就把自己化作巨鹰的形象呢，升入了星空，变成了天鹰座。送给特罗斯的马呢，化为了小马座。而伽尼莫德为众神斟酒的那个形象呢，就变成了宝瓶座了，也叫水瓶座。这段故事啊，虽然它是从抢劫开始的，但是最后呢，以送礼补偿作为结束，这就表明了宙斯对于特洛伊城的格外偏爱，他这心眼都快偏到嘎着窝去了。当然了，你这不能怪宙斯偏心眼嘛，因为整个古希腊神话全都是偏心眼啊，除了宙斯之外，这个阿波罗呀、阿佛罗狄特呀，同样也都眷顾着特洛伊。在著名的特洛伊战争之中啊，就是这几位神人在背后支持特洛伊呢。当然了，希腊人也是有人支持的啊，这个雅典娜啊，她是雅典城的守护神啊，她怎么能不支持希腊呢？对吧？还有赫拉啊，这是宙斯的老婆，她一吃醋她就支持希腊人了。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雅典娜和特洛伊之间呢还有点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洛伊城里边有一尊雅典娜的木头雕像，你别看是木头的啊，它也具有保佑城市免于沦陷的强大力量啊。这个木头神像它也管用。这个木头神像自己也有个名字叫帕拉迪昂。这个帕拉迪昂呢就是第46号元素靶的英文名字。据说呢，是在特洛伊战争之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他偷偷潜入了特洛伊城，把这尊神像给偷了啊。他偷了以后，这特洛伊人脑子就不灵了，于是他们就中了木马计了啊，这都关联着呢。后来嘛，这个特洛伊人中了木马计嘛，城市被人家攻破了嘛，结果这个特洛伊王子叫埃涅阿斯，他就趁着战乱就跑了，他把这个神像帕拉迪昂啊又给抢回来了，而且带着他就开始了流亡之路，最终呢是抵达了罗马。所以罗马人自称啊是特洛伊的移民，这个凯撒呢就声称自己是埃涅阿斯的后裔。 啊，是刘备还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呢，反正中山靖王儿子多也没法查。如果呀，当初那个达尔达诺斯的确是真的来自于意大利的话，那么这个埃涅阿斯流亡的罗马呢，其实就算是回老家了。讲到这儿呢，希腊神话里最有代表的四座城就是特拜、雅典、特洛伊以及上一集讲述过的麦西尼的故事就讲完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故事正对应的是古希腊与地中海周边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这个融合过程啊，它不是和平的啊，它是充满了恩怨情仇的。从下一集开始呢，我们故事的重点就会转向三位重要的英雄了，与这几位英雄相关的星座呢也会非常多。咱们下期再见。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您啊也希望跟大家一起领略星空之美，我呢诚意推荐你到科学声音或者是科学视频化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望远镜，了解一下这个智能天文望远镜，加入我们的科学声音星空俱乐部。